我们记住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的结构和内容，现在来讨论这几章的原本含义。虽然原本读者所处的环境不同于约书亚所面对的，但是约书亚记的作者却把耶利哥当成在他们的日子能以合宜方式效法的一个范例，他也将爱城当成一个教训，看到他们因违逆上帝的吩咐打了败仗后所该做的。他们重申圣约的庆典，证实在战役里上帝对他们的怜悯，这应该会感动原本读者，也要以更新重申遵行上帝的圣约来庆祝他们作战的得胜。为了在这一方面影响他的读者，作者再次凸显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故事里的五个主题。首先，他强调这些事件背后上帝的权柄。在过约旦河的记载里，三章七节如此叙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如同以前那样，对约书亚要百姓做的每件事，这个词语确立其上都有上帝的权柄。在耶利哥神奇的陷落之后，在六章二节，我们再次看到这样的字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为了强调上帝的权柄，作者也指出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人。在他们神奇的渡过约旦河的记载里，四章十四节提到以色列人敬畏约书亚，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四章二十三节我们读到上帝使约旦河的水干了，就如从前使红海干了。而在耶利哥神奇的陷落里，五章十五节天使吩咐约书亚，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就像出埃及记三章五节上帝吩咐摩西的那样。关于爱城的故事，以色列开始没有忠于上帝，但是在他们悔改时，七章十节我们读到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的字句，在以色列攻取爱城时，八章一和十八节也出现同样的字句。显然作者再次强调这些事件，为的是指引他的读者们看见，因为他们乃是蒙上帝以及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所引导。第二，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的故事也强调上帝的圣约，确保迦南是以色列的家园。过约旦河之后的庆典里，五章六节迦南被称为是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同样的，二章九节拉合也向约书亚的探子们承认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而二章二十四节探子们带着信心回报约书亚，说道，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顺着这样的脉络，六章十六节在耶利哥陷落时，约书亚如此吩咐以色列军队，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样屡次提到上帝的圣约，为的是向原本读者保证，不管环境如何，他们对应许之地所持有的神圣权利。第三，以色列攻占两座城市的故事也凸显他们必须顺服摩西律法的准则才能得胜。过约旦河的记载，四章十节告诉我们，祭司们率领以色列人是照着摩西吩咐的一切事。四章十二节说，几个支派摆阵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而五章二节约书亚按照摩西的律法为以色列人行割礼，五章十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所定的日子守逾越节。同样的，约书亚的探子与拉合故事的结尾，在六章二十二节约书亚吩咐探子们对待拉合要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誓，这是摩西律法所确立的准则。还有在六章二十四节作者指出以色列 遵照摩西在生命记的吩咐，用火将耶利哥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同样的，违逆摩西律法说明爱城的失败。七章一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那当毁灭的物上犯了不忠实的罪，乃是公然蔑视摩西的律法。还有七章十五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悔改，坚韧亚干违背了耶和华的约。此外，七章十三节，上帝也亲自宣告违逆的后果。他说，除非亚干的罪被纠正，否则以色列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作者在二十二章二十节又重申这个重点。他解释说，上帝的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体会众，因为亚干在当毁灭的物上犯了不忠的罪。当然，一旦以色列人处理了亚干的违逆，他们就转败为胜了。以色列得胜，重申圣约时，作者又再次强调这个观点。八章三十一节，他们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预备，而且筑了一座坛，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此外，八章三十二节，约书亚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而根据八章三十三节，百姓站立的位置正如摩西先前所吩咐的。这个关乎摩西律法的重点清楚表明，对原本读者而言，他们的成败乃是来自顺服或违逆摩西的律法。
The whole book of Joshua has a really strong teaching about obeying the law of God, or the law of Moses.
要顺服上帝的律法，或是摩西的律法。从头到尾，全书就是一个要顺服的呼吁，而它也显示顺服上帝的后果。这就是为何从开始在一章八节，摩西告诉约书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